朋友平安，很高兴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。我们的讲员是丁同甘长老，他用神的真道激励你，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，并努力宣扬主耶稣的福音。
复活节好，复活节快乐啊！我想我读一节圣经哈、让我们一起来加拉太书的2:20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找到没有？加拉太书的2:20，来，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我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头活着。我如今活着，是因信他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啊！我们这是特别是讲到复活节啊，复活节最主要的意思，不只是耶稣的复活，更是我们跟耶稣基督在一起，他在我们心里复活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，感谢你今天让我们能够在一起来共同的庆祝你的复活。主啊，因为你是复活的主，你战胜了死亡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有一天也把这个复活也让我们能够进入你的里头，得到永远。谢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主。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，
阿门。
好，我们就看我们的第一个，这个礼拜 是受难周，大家了解吗？受难周一般哈、在特别我觉得在欧洲这个地方啊，虽然在属灵的情也很低啊，但是他们对这个过这个节很重要，所以这几天里头都有不断的庆祝啊。那在我自己的教会里头，从礼拜五晚上开始，那其实从上个礼拜天就开始，但比较重要看得见的就是从礼拜五开始，因为礼拜五是受难节。那到了今天早上呢，应该有两个崇拜。第一个叫什么？叫 sunrise worship， 就是太阳一出来的时候，不是在教堂里头，会到一个小山或山坡什么地方，在那个地方会敬拜。那就是讲到七日的第一日，太阳刚出来的时候，在那个地方，因为耶稣复活，是第一个敬拜。第二个当然就是主日敬拜。那我就想说，把这八天从上个礼拜天开始，一直到今天，那整个的这个故事跟各位讲一下，不一定每个人都晓得，但是我会把它大略跟各位讲一下，看到底这个整个这个过程是什么，那让我们晓得耶稣走过来的这个礼拜天，这个整个的八天，记住八天，我们就谈这个八天。上个礼拜天叫做荣耀日，或者叫做棕树节。那姐妹，你最近去了以色列的？如果你今天待在以色列的话，不得了。这因为以色列那个地方啊，是基督教的三个重要都在那里嘛，东正教啊，这个天主教、基督教都在那个地方，他们个别都有，特别这一天啊，这第一天啊，就是上个礼拜天叫棕树节，或者是荣耀日啊。下一章。什么叫做棕树节荣耀日啊？就是这一天的时候，耶稣他进到耶路撒冷，耶稣到了进耶路撒冷，这是第一天。他进耶路撒冷很特别，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没有骑到，你看他这个是一个小白驹啊，其实圣经里面没有讲白的黑，是讲的一个驴驹，很小的一个驴。那但是耶稣并没有骑着一个很雄大的一个马。这个马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一个荣耀的一个君王进来的时候，往往是什么？是一个战胜的君王坐在那个荣耀的那个大的马的上面，后面跟着一批他的军队，最后面是跟着俘虏。但是耶稣却骑了一个什么？是骑了一个驴驹，而且这个驴驹骑的时候很特别，骑的时候进来的时候，合成的人都在那边欢呼，拿了松树的这个树枝一直在欢呼。好，我们看下一个。他欢呼什么东西呢？我们一起来念好吧。何尚那归大卫的子孙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。高高在上何尚那，何尚那就是赞颂的意思，颂赞的意思，就是颂赞的意思。就是 特别这个老百姓从心里面讲出来，没有人教导他，心里面讲出来。所以当这些老百姓在讲这些话的时候，当时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些官吏啊，法利赛就很非常的不高兴，怎么你可以讲这些话？这些话只能对上帝讲，怎么可以对你讲呢？所以这耶稣讲的时候很荣耀，很特别，这一点是荣耀日，他老百姓自动从口里面讲出来，而且那个驴骑过的来之前啊，他们就把衣服脱下来放在地上，让那个驴这样骑过去啊，骑过去是表示他是真正的君王，但是更表示一样事情，他是一个极度谦卑的君王。我们看下一章，第二天就是礼拜一，就是我们看我们上个礼拜一，第二天是很特别的。耶稣到了耶路撒冷，进来以后他就离开了，他就回去了。回去回哪里去呢？回伯扎伯大尼。伯大尼哪里呢？我们晓得耶稣很喜欢的一个人就是什么，玛利亚跟马大，还有他的弟弟叫什么，
拉撒。
哎，对对，这他们到他家里去住。然后呢，第二天早上又来了，做了几样事情。我们看他做什么事情呢？啊，做了一样事情。第一个，他进到圣殿里头。看到圣殿里头有很多在换钱的，还有因为那些人从很远的地方，还是过标王，还是过月季啊，过月季，所以就有很多人他没有办法带羊过来，带一些这些过来，所以他们就带钱过来，所以那边那个店里头就很臭，又有卖羊的、卖牛的，甚至还有换钱的等等，都在那个地方，因为钱要换了，要大钱换小钱，所以他。耶稣就把那个圣殿啊，就打把那圣殿那些换钱的通通推倒了，把那些羊啊牛啊通通赶走了。那另外一个，他走到一个地方啊，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二十章嘛讲到，走到一个地方啊，很特别的。那个时候啊，因为你们吃过无花果，有人吃过无花果？无花果在那个时候，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应该是没有无花果。但是耶稣呢，肚子饿了，那天早上显然没有吃早饭。所以他就希望能够吃到无花果，走到那个地方，能够拿到那无花果。无花果那个果，坠下来的话不高，很容易拿到。但是没有，但是应该是没有。但是耶稣却咒诅了那个无花果树，是咒诅无花果树，很特别的两样事情，咒诅无花果树。下一章，他讲到第一个对那个殿讲啊，这个殿必称为祷告的殿，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。这个你不要忘了，当时听到的是这些门徒听到以后没有任何的感觉，不晓得，他没有办法连接起来，一直到复活了以后，他们才想到，哎呀，圣经上就讲到这些话，原来是讲到他自己，那个殿是自己，他那个殿是祷告的殿，在这个旧约里面讲到。那特别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一章里面讲到，当耶稣过了那个无花果树，咒诅他的时候，咒诅无花果树。我们也不了解他为什么咒诅他，无花果树没有做坏的事情，咒诅他。结果那个咒诅第二天来以后，那个树就枯掉。咒诅了以后的后面的一段里头，就讲到一样事，就讲到一个例子，就讲到那个恶的仆人。什么叫恶的仆人呢？就是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哈，他有一个恶的，有一个人啊，他自己有葡萄园，就把这葡萄园租给人家，租给这个仆人。那他就希望到时候能够收租金，榨了酒能收租金。但是呢，到了开始榨了酒以后，他要去拿的时候。结果他把那个仆人就赶走了，打走了。第二个仆人去的时候，他就把他杀掉了。到了后来，到最后，那个主人说：“这样子，我把我的儿子去采取，你应该尊敬一点。”他不但没有尊敬他的儿子，甚至于把他儿子也杀了。所以耶稣就讲了一句话，耶稣在里面讲了一句话。耶稣说：“匠人所砌的石头也做了绑脚的头块石头，这是主做的，在你们眼中看为稀奇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，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。”原来这个无花果树被咒诅在这里，这个无花果树代表的是以色列。你不结果子，你就要被咒诅，而且你要被夺去。然后这个国家给谁呢？就给外邦人。是原来无花果树是咒诅这个意思，弟兄姐妹啊，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一个什么？我们在这个地方聚会，到底说我们就是每个礼拜天在那边聚会，有人讲到很高兴，哎，这就是我们就好就这样活的，就非常好。我们每个礼拜天有听讲到，就在这个地方，上帝不是要我们这个样子，上帝是要他的国能够慢慢的增长，是要他的教会能够增长，是希望能够结出果子来。如果不结果子，就像这个地方讲的一样。他说他要赐给能结果子的百姓， 这是上帝，这是耶稣自己讲的。我们看下面，第三天就是礼拜天，礼拜天呢，不是礼拜，礼拜二，礼拜二呢，耶稣就特别在这一天讲了很多的故事，也特别用教诲的心来跟他的门徒讲。我们来看下面一章，这一天呢，这一天那个门徒啊，看到耶稣，因为耶稣在这个路上的时候，在路上的时候，那个门徒啊，在那个半山的时候，就看到那个圣殿，那个圣殿非常的雄伟，而且那个是真的很非常大的圣殿，那个圣殿建了30多年，快还没有完全建好，所以那个圣殿的那个他的这个门徒就说，你看那个圣殿多伟大，那石头多大。耶稣讲的这句话，耶稣讲，他说啊，耶稣他就讲说，这个圣殿将来没有一块石头在另外一个石头上，没有一块石头在另外一个石头。那门徒没有人敢问这个东西，不晓得到底耶稣讲什么。后来就有人问他，到底这个事什么时候发生？到底他就把世界末了跟这些事情都连在一起。耶稣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啊，那个时候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，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，有大荣耀，驾到天上的这些云降临。他要差遣使者，用号筒的大声的将他的选民从四方，从天那边都招聚了来。弟兄姐妹，这是讲到世界的末日。在我们在座的，我们在地上的时间都很短暂，但是当耶稣再来复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是世界末日的开始。记住，世界末日什么时候到？什么时候开始？是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就开始。他什么时候来？我们没有人晓得。他来的时候，所有人都会被召集过来。他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是爱心告诉我们，希望我们能够认罪悔改，成为他的儿女。但是他再来的时候，就是真正审判的时候。我们看下面一章，他又教导他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面不会折毁。”是讲了圣殿，是讲了什么事情呢？耶稣在的时候，耶稣那个时候在的时候，大概是主后的30年左右。耶稣被钉十字架，大概是主后，我们不能够确定什么时候，大概是主后31年到33年中间，大概中间哪一年我们不能够 exactly 晓得。但这个时候，但是呢，我们晓得一样事情，耶稣指的是什么？就是指的主后70年。当罗马的皇帝派军队来到耶路撒冷，把圣殿完全的摧毁，完全的摧毁。我们现在去了耶路撒冷，去看到那个地方是全部摧毁的，就是那个时候完全的摧毁，把它完全的摧毁。就讲到这一点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面，是耶稣在主后30年左右的时候讲的。另外，耶稣讲到一样事情，他就讲到在耶稣升天以后的末世，在这个时候对我们弟兄姐妹，对他的儿女讲，他讲什么呢？他说：“唯有忍耐到底，必然得救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人做见证，然后末世才能起到。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到。”告诉我们警醒，警醒是很重要，弟兄姐妹啊。我们如果我们的眼睛只想到我们的钱，想到我们的事业，想到我们的孩子，想到我们的家庭，他说你要警醒，他来的时候近，他来的时候是近，马上就快是来。所以我们在不管是我们做事也好，我们教养孩子也好，我们都有一个警醒的心啊，警醒的心。所以我对于这一点非常的害怕。所以因为我跟我太太两个在德国的时间超过半年以上的时间，但是我们家里有一个孩子，那孩子他半不懂，你说懂事吗？他也20多一点点，不懂事吗？他也不懂事，一半一半，你的了解一半一半，所以我们也很担心的。但是我最重要的一样事情，就是每次打电话给他，就说你自己每一天还有读经的时间吗？有没有自己每天读经的时间？每一个礼拜五晚，每一个礼拜一的晚上，他们有一个俱乐部叫 InterVarsity， 就是在大校园里面来专门传福音的机构。那他每个礼拜一晚上跟这些人去交通，那每个礼拜天去教会，他有没有这样做？我们很怕我们不在的这段时间，这个孩子就慢慢就离开主了，就离开主了，这个是很可能的。因为在这段时候，在这个大学里头，你看这个大学里面有一样很多就是 party 比较多 ，party 多，就 party 多的时候。21岁的那一天，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过21岁，一过完那天呢，他就跟我讲一句话，他说我现在可以喝酒，哈哈 ，legal 也可以喝酒。啊，我说可以啊，可以。所以那天晚上，我就有一瓶 wine 嘛，我就给他倒了小半杯嘛， 他就开始喝了这个酒。但是我不晓得他以前喝了没有，我不晓得啊。但是我是跟他讲，你现在开始可以喝酒。但是我的意思是说，我要让他晓得酒是什么味道。但是我要告诉他，你在学校里面你自己千万节制，不可以有 party 喝酒。你不这样，你这个对你生命不好。OK， 我要讲的意思就是，我们在这个地上要警醒。我们教养我们的孩子，是在我们把精力放在孩子身上，但是我们要警醒的教养他。我们警醒，我们不是把我们所有的权利、所有的时间全部放在孩子。孩子啊，你将来一定要念 Harvard， 你一定要做什么事情？不是的，这是为了这个孩子的好处。不要离开你的上帝，这是最重要的事情。下面一章，第四天，礼拜天，这个礼拜三，这个圣经里面没有写这一天，没有写到耶稣这一天的 activity， 他有任何活动没有写？他这一天里面是很安静的。没有写他有任何的活动都没有，这是他的第四天啊，礼拜三。我们看下一章，他这个以赛亚书，旧约以赛亚书讲的这句话，他说：“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你们近乎自可。”我们得救，我们什么叫做得救？我们得救之前我们很毛躁啊，我要这个我要那个，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，都是我，全部是我，都是我，全是我，我要做这个我要做，很毛躁，我要选这个我要选那个，那这个找女朋友也是，找男朋友也是，我要选这个选那个，很毛躁。但是我们得救了以后，是让我们能够归回安息。我的命安归回安息，是把我们自己的主权就能够交给耶稣基督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头活着，以至于我可以归回安息。弟兄姐妹，这是耶稣复活的大能。另外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我特别想了，在准备的时候想到这一点：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最近这几个月来，我们传奇希望转型教会。那神给我们力量，但是一给我们力量以后，我们就开始毛躁了，就开始有力，我们要做这个，甚至于毛躁到一个程度以后，甚至于我们还会对人有指责。我们开始毛躁了，你应该这样，你应该这样，你应该这样，你应该那个样子。但是这边讲得很清楚，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神真正讲的要带领我们走入教会，其实真正让我们要学习的不是这个教会难不难的问题，而是怎么样让我们学习在这个过程中间，我们知道怎么样子彼此的搭配，彼此的平静安稳，平静安稳，互相的彼此的搭配，这是上帝要我们的。不是说这个时候来了我们很忙的很急，该做这个该做那个，太多事情该做的，这些事情该做的事情是上帝要我们做的，我们应该是平静安稳。我们下一章，第五天，礼拜四，那这一天很重要。这一天是什么呢？就是所谓的我们有名的最后的晚餐。我们看下一章，最后的晚餐。那最后晚餐的时候，耶稣怎么说？他说他们吃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，祝谢，就拨开了，递给门徒说：“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”又拿起杯来说：“祝谢，递给他们说，这是这个你的，说你们喝这个，因为这是我的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一个是饼，一个是杯，你们要吃，你们要喝，你们要喝。弟兄姐妹啊，在这个地方，耶稣在约翰福音讲，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我的肉是可以吃的，我的血是可以喝的。他当事人听了有点糊涂，所以有一些的门徒听了以后就觉得说我不能够听了，你怎么可以这个人到这个程度，你的肉可以吃？所以有很多的门徒就离开他去。到底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他的肉可以吃，他的血可以喝？确实，我们有没有天天的在他的话语上面，能够从他的话语上面，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慢慢慢慢的成长？吃他的肉，我就是道成了肉身。记住啊，道成了肉身，我的肉是可以喝的，我的肉是可以吃的，我的血是可以喝。什么意思？他跟我们立了约啊，立了约。在你手上这个戒指，就是你跟你太太立的约，我跟他立了约。以至于我不能够说是我遇到苦难我就不来教会了，我就跟上帝没有关系了。我遇到苦难以后，是他为什么给我苦难呢？我是跟他立好约的人呢。难道哪一个夫妻在家不吵架的？一定会吵架的。哇，这个吵架少一点。但是我这个吵架的夫妻不能够说一吵架桌子一拍，是盘子一丢，丢完以后关了门，我不要你了。不可以这个样子的，这是约。 It's a covenant. 从开始创世纪就是 covenant， 就是约，这是上帝的约。记住，这是上帝的约。所以他才说，我的肉是可以吃的，我的血是可以喝的，这是我立约的血，立约的血。我们看下一个，周五第六天，受难日，受难日，这一天是受难日，这一天是最后耶稣被受难的时候。我们来看这个，下一个。我就把所走过的这耶稣走过的这个一点点的落回来看。耶稣在礼拜四的晚上，其实礼拜四的晚上对犹太人来讲，天一黑就是礼拜五，其实是礼拜五。礼拜四天黑的时候，他跟他的门徒到科西玛尼，在那个地方，所以耶稣祷告了有三次，然后呢就开始，那个犹大就带着兵丁，带着法利赛人就来捉拿，把他带走到哪里去了？带到大祭司这个该亚法的那个地方去审问他。该亚法没有权利可以判他死刑，就审问他，就说他有罪，说他有罪。哇，这怎么告他也没有办法，回来说他有罪。那然后呢？然后到了这个半夜的时候，到了这个天快亮的时候，他们就定他有罪。然后第三个，耶稣到了天快亮的时候呢，就把他带到比拉多那边去了，比拉多审问他。那约翰福音特别有厉害，特别有意思，只有约翰福音记载。审问他以后，连续三个地方讲，我查不出来他有什么罪，没有罪。但是犹太人说，我一定要把他钉十字架，你要不钉十字架不行，你一定要把他钉十字架。但是他说，我们在这一天里头，逾越节在这一天里头，我可以释放一个人给你们，要不要？他们不要，我一定要把耶稣钉死。所以耶稣被人众人弃绝了以后，就没有办法，因为比拉多很难过，没有办法，所以他就洗一手，跟我没有关系，就让兵丁去凌辱他。凌辱完了以后，就被钉十字架。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礼拜五的早上九点钟，以我们时间来讲是九点钟，被钉在十字架。跟他同定的有两个强盗。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是早上九点到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，耶稣断气是三点。这个一般钉十字架的上面钉十字架是很少，只有六个钟头人会过世。但是耶稣确实下午六点钟就过去。三点钟就过去，所以中午的十二点到下午三点，整整三个小时的时间，遍地黑暗。然后到了下午三点的时候，耶稣说：“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上帝。”这是整个的这个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这一段故事。好，下一张，这张很有意思啊。这张耶稣他这个因为第二天啊，这个第二天啊，这个被钉十字架的第二天就是逾越节。逾越节的犹太人是不可以有死人放在这个木头上，挂在木头上。下面等等我会讲啊，挂在木头上是要受咒诅，所以那个人一定要想办法把他弄死。所以他要想把他打死，怎么打死呢？因为钉十字架的他不是没有钉到这个主要的血管，所以他没有，他的死不是因为流血之死啊，想钉十字架的人不是因为流血之死。而是因为他太痛的关系，所以他又往压到最后，他的气上不来了，又下去了。你不要光这个样子，越拉到最后，到时候他完全没有力量以后，就气就上不来，拖很久很久，上天的上一两天。但是因为要到第二天，他们一定要这个人死，所以他们就说，那个法利赛人就跟兵丁就讲，所以你可不可以把他们的腿把他打断？把他腿打断了，他就没办法呼吸了，站不起，没办法靠着力量站得起来。所以打断了那两个强盗的腿，但是到耶稣要打的时候，就发现耶稣他已经死了，但他不相信他会死，所以就拿这个枪，看到没有，就扎他这个肋旁。扎肋旁以后有什么出来？有水跟血出来。在座有当读过医的晓得，我们的血液在我们身上，它是在不断的循环的关系，所以它是 homogeneous。但是它自己不是一个 homogeneous。当这个血你停下来的时候，那个血就分开了，红血球就跟血清就分开了。因为我自己在实验室做这些，就完全就分开了，下面就红血球，上面就是完全透明的，有一点带黄色的透明。所以他们扎他的时候，有血跟水出来，证明是什么意思？他的心脏早已经停掉，他的血液早已经停掉，循环已经停掉，所以那个血跟水已经是分 开的，所以耶稣是死掉的。这边有一句话很有意思，大家讲到，他说：“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”我们在世上的人哪不怕死？最大的难关就是我们死，就是死。但是我们都要面对这个死。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罪，罪的死的权，死的毒钩就是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罪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我们因为犯罪的关系，我们一定会死。这是我们为什么死？因为亚当夏娃犯了罪，他吃了这个禁果，他一定会死，一定会死。罪的权势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为什么呢？律法来了以后，告诉我们你有罪，你有罪，所以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然后讲到说，感谢神，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得胜，这就是复活。弟兄姐妹，信主的人有一天我们会复活。如果我们现在信主的人，现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不需要再等那个复活，我们就直接就降临，我们就被提上去，我们就改变，完全就改变。但是如果到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，现在是末世，我讲他已经是末世，如果耶稣还没有来，如果我们要过去的话，我们就是睡了，我们睡了，我们睡到棺材里睡了，但有一天我们也会复活，有一天会复活。下一章，这就是今天我们唱诗歌的七言。我们唱了这首诗歌，我们看这个特别在这一段的这个日子里头啊，这个八天里头，在这一段的日子里头，八天前几个礼拜，那很多的传道人就用这七句话来讲道。七言，第一句话，他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。”耶稣在十字架上很痛苦。痛苦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，他说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他为什么赦免他们？因为下面的人就说：“你下来，你自己说你是神的，你下来给我看一看。”结果法利赛人也跟着说：“你下来，我就相信你。”耶稣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”他是多么大的忍耐，多么大的恩慈。弟兄姐妹，我看到这一段话，我是特别在想啊，特别是我们现在我们的团契相转型，我们有这样的忍耐吗？我们有这样的恩慈？我们对人的态度是什么样一个态度？我们讲出来我们心里要讲的话，但是我们却缺乏了我们的资格。耶稣在这个地方他大有资格可以跳下来，但是他没有，而且说了一句话相反的话，他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”第二句话，耶稣钉的时候，我讲一讲，有两个强盗在那个地方。这个钉十字架一定是很痛苦的事情，他也折磨不死，但是非常痛苦。所以就有一个强盗就说：“他说你不是说你可以跳下来吗？你跳下来，意思就是我也可以跳下来。”但是旁边另外一个强盗就讲，他说：“我们这一辈子没做过好事情，没有做过好事情。”所以就跟耶稣回头讲了一句话：“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”哎，这个人一辈子没有做过好事，一辈子我说再说一遍，没有任何的好事。最起码在我们在座的人，我们还做过好事。虽然我们是罪人，我们还做过好事。他一辈子没有做过好事。耶稣讲的这句话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同我在乐园。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过，从我们生下来一直到我们死。即使我们受洗以后，我们的罪过也要我们天天的认罪悔改。他说过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真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他必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是我们每一天的灵修的生活。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做？因为复活的大能在我心里面，让我可以天天的认罪悔改。这就是基督徒。他要应许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过，但是我们要自己去做这个事情。耶稣是一个很孝顺的人，虽然我们看到有些圣经地方我们不太懂啊，大家还记得这个圣经里面第一个耶稣的这个神迹就是什么？随便酒，大家记得吗？随便酒，在那个结婚的时候，那个正热闹的时候，发现没有水了啊，没有酒了，对不起，没有酒了。那你说那个仆人把那个水拿上来，那不是很悲惨吗？哎，结果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那个地方，哎，看到以后，哎，他玛利亚很厉害，就跟仆人说：“你去问他，要就跟他儿子说，他说这个他没有酒。”那耶稣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什么？记不记得？夫人啊，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 啊，那这我们看这句话很难懂啊！你想你跟你妈妈讲这句话，这个耶稣怎么那么不孝顺？这个你怎么不孝顺？懂吗？不孝顺。还有耶稣在服侍很忙很忙很忙忙的时候，结果那个妈妈就带着弟弟们来找他，他还在忙。他说：“谁是我的母亲？谁是我的母亲？”好像我们觉得耶稣他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 workaholic， 是一个做事就忘记一切的人。他自己的母亲都不管，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的门徒约翰在旁边，他的母亲玛利亚在旁边，玛利亚在旁边，他跟讲了几句话，他说我是，他说啊，母亲对他的母亲说，看你的儿子，他就把眼睛看到约翰，看你的儿子，就把他的母亲交给了约翰，然后他又对那个门徒说，那个门徒就是约翰，就是约翰，这是约翰福音写，对约翰说，看你的母亲。看到吗？这一段话，看到这一段话，看到这一段话，这一段话对我们很有帮助，很有帮助。我自己的母亲跟我做了24年，开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我们受我母亲的益处，我们受我们母亲的益处。怎么说呢？我们两个一下班，哇，那个饭菜都做好，他在家里都给弄好，做完了，哇，很好。到了慢慢，他有一天告诉我。他有一天他那个眼睛开刀，开这个白内障，开完刀以后，他讲了一句话吓我一跳，哦，原来这个火是蓝色的啊，他那个蓝色已经看不见了，所以我从此不敢叫他再动火了。那个动火的话看不见，你那个哒哒哒哒哒一开了以后，如果火没有出来，那个煤气一直出来，不就是很危险的事情。但是慢慢到老了以后，他自己就不能动，完全不能。甚至于他大小便都不行，你要帮他擦大便，帮他换尿布，帮他洗澡，帮他等等这些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父母亲有一天要到这个时候，他们现在可以来帮我们看孩子，对你是很方便。就像我的母亲帮我们做饭，他们有一天要到那个时候，要到那个时候。我跟我太太，我们两个在教会里面服侍一个团契，叫做松柏团契，相就是老年。每一个礼拜的礼拜二，那一个月三次。那这些老年人在教会里头，那教会里头，我们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开车，所以每个礼拜二，我跟我太太一人开一个车子，去接送。那从他这个老人身上就看到他们在家里面遇到的待遇，他们在家里面战战兢兢的。生怕那个孩子摔一跤就被挨骂，被父母亲挨，被他的不是父母亲，被他的儿女挨骂。在家里面要做这个做那个做的，不行，今天我不能来，家里面要请客，我要做这个做那个。我们真的把我们的父母亲当做什么呢？当做什么？我们的父母亲到了这个年老的时候，到了这么大年老的时候，我们还要他做什么？还要他尽忠做什么？我们不能够让他们自己能够轻松一点，自己愿意去玩一玩走一走，因为他们还有多少时间不晓得的，我们还要他做什么？耶稣他自己讲了他的孝顺呢，他的孝顺，这是耶稣啊，他自己孝顺，看你的儿子，看你的母亲。弟兄姐妹，耶稣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样事情，他是多么的孝顺，多么的孝顺自己的母亲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